感谢神啊，让我还能够存留在世上。为什么这样说呢？我最近这两天为我们的教会祷告，也为今天的信息祷告，也为自己祷告。就这两天想起来，今天是2007年10月30号。谢谢慧玉刚才介绍说，我在1948年的时候写了一首诗，就献给无名的传道者。那首诗就是59年的今天写的，是1948年10月30号凌晨1点半写完的。所以我也没有想到今天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一同有这样的一个分享。确实感谢主，神使用这首诗呢，这是神的恩典，我自己实在是不配。愿意和大家说，那首诗虽然有些的弟兄姊妹说觉得有些个帮助，实际上那首诗在大概是我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大概在59年以前的10月20号左右，我还根本没有想到写那首诗，因为那个时候是准备要到边疆去传道去。那么当时呢，就想到了在奉献以后、蒙召以后、服侍主几年的时间里边，有一些个灰心，有一些个这个在灵程上呢有许多的坎坷。可那个时候呢，觉得激励自己能够继续的走主的道路，就是因为有许多无名的传道者，或者是从西方宣道士，他们到中国来，他们的经历见证，或者是中国前一代的人，那些个服侍主的人，他们的经历和见证，也有我的同龄的人，他们有一些人就是放下自己一切的世上的，可以说自己的学业、事业和出国留学的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甚至于把多少的家产都放下，就到这个边疆去传道。那许多的见证人，西方的见证人也好，中国前一代的一些个传道人也好，和我自己同龄的一些个传道人也好，那么在我自己在服侍主的路程当中，遇见这样那样一些个坎坷艰难，甚至于觉得心灵里面很沉，觉得这个十字架太重，觉得这条路不好走的时候，是那样一些的传道人，他们激励了自己再往前面走。所以可以和大家说，这首诗歌大概是将近600行，我以前没有写过这么长的诗，最多也就是100行左右，不会上100行，我没有上100行，那大概就是几十行的诗，也没有想我要定义写这么一首诗啊，要怎么样怎么样，没有，就是想着写一首短诗啊，来勉励自己要到边疆去传道，走一条服侍主的道路，想着写一个短诗啊，来激励自己，坚定自己的心智，也是谢一谢那许多无名的传道者对于自己的感动，对于自己的无形当中的激励和帮助，想着写那么一首诗，没想到一下笔好像就止不住自己了，就用圣灵的感动和催逼，那个时候是竖着写了，那么一行一行的就这样写下来。所以说如果神使用这首诗呢，这是神的恩典。有些个人说怎么从这个诗里得帮助，我说那是圣灵自己的感动，这个人实在算不了什么，因为我自己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计划，也没有这个打算，只是一动笔，圣灵那样催促自己就是了。我忘记了是不是和咱们这里的弟兄姊妹说过，2003年我大病了一场，昏迷了20多天，醒了以后这里插着管子不能说话，有别人问我，你这么多天不能说话，躺在床上有什么在主面前的亮光感受没有？我不能说，我就拿一个餐巾纸，用一个笔在上面写了5个字，说不配的一生，实在是想想主的恩典，自己是不配，而且在那一段时间在神面前一直就是想我这一生在神面前的亏欠， 哪些个地方亏负神的恩典，甚至于得罪了主，甚至于贻误了主的事工，就在主的面前就是认罪悔改，就是求主饶恕。也在主的光照当中就想到对这个人的亏负，对哪些个弟兄说话太重了，对哪些个姊妹不够礼貌啊，在某个情况之下或者伤了某一个弟兄的心，在某些个事情上因为自己的亏欠而让工作受了影响，让弟兄姊妹受了伤，所以那个时候也就在神面前那样一直的省察。感谢主，等到后来神让我完全缓过来以后，我就那个除了在神面前认罪以外，在一些弟兄姊妹当中我能直接写信的就写信，打电话的就打电话，请你们原谅我啊，在主面前饶恕我一切的亏欠。自己实在那个直接啊够不到不知道的，我就请别人转告我是在某一次什么情况之下我伤了某一位弟兄或者某一位姊妹，请你啊这个转达我的这个在神面前的亏欠，在人面前的亏欠。感谢主，神让我从那个苏醒过来以后又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省察。另外在神面前也有这样的一个领受，就像上个礼拜五是吧，我们有一次布道会啊，每一次和弟兄姊妹谈话，每一次给人写信，每一次打一个电话，每一次讲道，我都想会不会这是最后一次啊？也许神就是留我在这一次这个侍奉当中能够把神的话语，把主的救恩和一些弟兄姊妹一同分享，和一些个朋友们啊一起在这里思想神自己的话语，想一想神的救恩。刚才这个我们大家在一起这个开始的时候唱了几首诗歌，我想我们再读一处经文，没有带圣经来的那么就请听，带来的可以看，能够背的最好大家一起背约翰福音3:16，大家能背的就一起来背啊。行，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神爱世人，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呢，我们改过来改赐给我们好不好啊？这一次再背一次，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再做一个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让你这个软弱的孩子今天能够站在这里诉说你的救恩，这就是你的恩典。主啊，今天我们在这里有许多已经信靠主的人，但愿让我们重新思想你在我们身上的救恩，你为我们成就的大恩。主啊，在我们当中也有一些还没有信靠主的朋友，但愿你自己的救恩，你的大爱也向这许多的朋友们显明。谢谢天父，我们今天的聚集不是偶然也不是突然的，但愿天父从始至终一直与我们同在，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里边，让讲的人会服服谦卑在你的面前，让听的人也敞开自己的心门，在父神的面前谦卑下来接受你的大爱。愿主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这样祈求自己不配，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刚才我们的读的经文里边说神爱世人，第一个字就是神啊。不知道有多少人怀疑到底有没有神。去年我记得有一次特别有一个信息，就是和大家一同探讨宇宙中有神吗？那一次我觉得谈的，从个人所知道的，就是把它提炼的比较精炼的和大家有所分享，今天就不能再重复了。如果有少数的朋友你怀疑宇宙当中有没有一位神的话， 我给你介绍几本书，也建议咱们的教会预备这几本书。一本是《认识真理》，这个作者是上一个世纪二十年代在德国拿了一个化学博士学位以后回到中国去的。他回到中国去不是到处传道，他回到中国去以后到处反对基督教。这个人的名字叫张玉兰，他反对基督教还不是反对了一年两年，反对了二十年。我和大家说吧，这个张玉兰博士很有意思，他自己后来他说，圣经我一点没有读过，我就反对圣经，礼拜堂一次也没有进去过，我就反对基督教。不仅这样，后来他到什么地步啊，后来他就是专门到那个礼拜堂里去找那个传道人来辩论。上一个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中国大陆的传道人呢，大概就是初中毕业高中毕业上过大学的都比较少。他呢一个化学博士进去以后，他这个名衔往那儿一摆啊，张博士张玉兰博士，到那儿找那个传道人，专门找传道人辩论，到底有什么你给我讲，你给我证明有什么。那些个传道人一听他这个博士，那心里就有点怕他三分，所以那个说也说不清楚。而这个张玉兰呢，后来他自己信主了，他就说，他说也很有意思，其实我当时问的那个问题，当时我所讲的那个论据和我的那个论点根本搭不上，大家明白吧？他找的那个证据论据啊，和他的那个论点根本风马牛不相及。不过当时呢，有的传道人呢，有的怕他是一个博士，所以就好像让他给唬住了啊，就是给蒙住了。他这样的反对神反对了二十年以后，他信主了，他做了基督徒，而且是很热心的一个基督徒。他就写了三个小的册子，一个是到底有没有神，一个是圣经是神漠视的吗，还有一个耶稣是神的儿子吗。后来这三篇文章很有说服力，因为他二十年反对基督教啊，那么这个后来，所以他都是他自己的一些个见解加进去，很有说服力。那么后来就有人把他汇集成一册叫《认识真理》。我们这里有没有这本书？有啊，有些没信主的朋友，如果你对神存在不存在有怀疑的话，最好到东光弟兄这里借一本回去看一看，我想比我说的要更清楚更明白。我们每一个信靠主的人，实际上我们都有自己信神的经历。很客观的说，要证明有神呢，很容易。怎么呢？今天我看大概三分之二我们都是已经信主的啊，三分之二是基督徒。这三分之二基督徒，我们每个人都能站出来讲一讲，我个人为什么信耶稣，我个人为什么信神，这个神在我身上有哪些个应验，神在我身上有哪些个恩典。我告诉大家，我这一生呢，好多的神迹啊，就是说那个病从小很弱啊，那个1948年到边疆去的时候，那时候想大概不能够活着回来了，大概活几年大概就差不多在边疆该被主接去了，哪想到现在活到现在啊。那个时候我心里有个很错误的想法，圣经上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啊，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啊，信主的人不能高过主啊，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主耶稣活了多少岁大家知道吧？主耶稣一生在世上多少年？这个应该知道，大一点的声音，33年。那个时候我才23岁，我到边疆就才23岁。我说呀，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主耶稣活了33岁，大概我活不过33岁，因为身体也很弱啊。在那个边疆传道的时候，走到半山坡上，在那儿大口吐血啊。后来神的恩典就那么带领，就也过来了。所以我自己说身上有好多好多这样的一些神医治自己，人看为绝境了，哎，到时候看见又有出路了。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信靠主的人，我们可以给你做一份实验报告，我们怎么经历的神，我们怎么经验的神，你说没有神，我们自己心里经历过神， 它是切切存在的。神听我们的祷告，神怎么带领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信主以后有哪一些个改变，我想这个大家啊很多这样的见证很多。所以我们今天信靠主的人在这里可以说是都给你可以做一份实验报告，你如果相信科学的话，这么写个实验报告你应该相信。我如果说我们这几个人还不够，我告诉大家，全世界自称为信基督的，自称为是信耶稣的人20亿，是多数吧啊。所以像这样的一些个问题，我想今天我就不多讲了。但是反过来有一件事情我敢说，如果有一个人说根本没有神，这个人大概是自命不凡的一个狂人，狂到极处的这么一个人。简单的说吧，宇宙这么大，地球以外这么多少个亿的万亿的星球，其他的那个星球上面有生命没有生命，现在科学家都难以断定，你怎么敢说没有神？你怎么敢说？到现在科学技术这样的这个先进，人类还不能说有没有外星人，现在还是个争论呢，大家还在探讨外星到底有没有人呢，看见有什么那个好像飞碟出来了，到底是不是外星人呢，有没有啊，现在还不敢断定呢，至少是一个问号。谁敢说没有外星人？我还没有知道得太清楚啊，至少这样的人太武断。你别的星球没有去过，宇宙这么大你没有到过，你怎么敢断定外星没有生物，外星没有人？你怎么敢断定？至少这是一个问号。所以有人在那里说，我敢说根本就没有神，我看这个胆子有点太大是吧。但愿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在神面前有一个谦卑的心，在这里看看神在我们的身上要做何等大的事。这一节经文说，神爱世人，神的爱和人的爱是不一样的，人的爱有条件，神的爱没有条件。在约翰一书第四章那里说，我们爱，我们基督徒，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人的爱往往有条件，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因为他可爱所以我爱，因为他不可爱我就不爱了。人的爱就是这样的，你敬我一尺我敬你十寸，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对你也是一个啊一个反面的，或者是个顶撞，这是人的感情，这是人的爱。但是神的爱和人的爱不一样，神爱世人是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人的爱，圣经上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的爱是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才爱，神的爱不是。神爱世人甚至，神的爱是甚至的爱啊！我不能多讲多说，我就讲一件事情，大家知道，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无缘无故毫无罪恶，清清白白圣洁之身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罗马兵丁在那里戏弄，有些个过来的那个文士法利赛的那些个人摇头撇嘴在那里讥笑，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就是为那个钉死他的人，为讥笑他的人，为在那里这个啊拿他取笑戏弄的那些个人，耶稣基督对那些个人是什么态度呢？大家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有一个祷告，大概信主的弟兄姊妹都知道那个祷告是什么。神呐、啊，下边是什么大家大声说没关系，神呐、啊，怎么样，父啊啊，父啊赦免他们，称神为父，父啊赦免他们，赦免那些个钉死我的人，赦免那些个讥笑我的人，赦免那些个戏弄我的人， 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什么样的爱？人间没有的爱。这是神的爱。神爱世人，就是没有条件的，是爱我们，甚至到了一个地步，把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这个我想不多讲了啊，人都宝贵自己的独生儿子。神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实际上是神分灵降世，取得人的形象，是他自己就是取得肉身来到世界上，活在世间，因此他体会到我们一切的忧患痛苦，心灵里边呢，肉体上面呢，里里外外的各样的忧患，他能够体会得到，所以这样才能够体会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更能够爱我们，爱之入微。这神爱世上的人，甚至于把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我想大家都知道，任何人做父母的，独生儿子不会随便给人的，把自己独生儿子给别人当成宝贝还可以，勉勉强强还能够凑合，把自己的独生儿子拿出去给别人，为别人的罪恶受死，没有这样的事。但是神就是这样的神，神就是这样的爱我们。所以这里说神爱世人，甚至于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赐给我们怎么样呢？叫一切信他的不至于灭亡，反得到永生。只要信靠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只不过就是信他而已，只不过就是接受他而已，只不过就是在神面前一声祷告，像那个十字架上的强盗，大家知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两边每边左右两边一边有一个强盗，那个强盗罪大恶极，杀人放火，其中有一个强盗就和另外一个强盗说，我们都是有罪的，我们是该死的，但是这个人耶稣基督他没有犯过任何的罪，那个强盗自己就在神在主耶稣基督面前认罪。后来他一声祷告说，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主你纪念我，不要忘记了我，求你接纳我。耶稣基督马上对那个强盗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今天你和我一起在乐园里边了。信耶稣就这么简单，不用你读多少书，不用在那里研究。我告诉大家，圣经我到现在也没有研究透。弟兄姊妹想着把它研究透了以后再信，我看不容易。这个宇宙你都研究不透，地球你都研究不透，地球上的生物你都研究不透，这个人体的一部分，一个器官你都研究不透。今天在我们当中有好些在药厂工作的啊，你那个药理研究得透吗？某一种药专门治心脏，那个药你研究透了吗？一辈子在那里就研究这么一点儿啊，还研究不透。你想着把整个的神的计划都研究透了，我想那个不容易啊。我忘记了上一次来我是不是说过这么一件事情，你要想着研究透是根本不可能的。我记得前几年我在德国的时候，那个我讲过这件事情没有？在德国有一些个留学生他们信主了，就在德国的留学生当中传福音，但是呢有几个留学生呢就是不信，那些个信主的就是热情地向他们传福音。我没讲过这件事情吧？当时那天我也在场，哎呀，他们就在那里就挺热情地劝那个不信主的人，那个不信的人说什么就是不信，哎呀，那些人就很迫切，哎呀，信主这是关系永生永死的问题啊，这个是个大事，你只要相信接受你就行了，那就是不信。其中有一个女士啊，是一个女同学，是一个留学生，我们一起吃饭，她说我非得研究透了我才信，没有研究透我绝对不信。 后来他们说了半天，他们就不争论了，就吃饭了。那么有一个空隙的时间，我就问那个你留学生，我看他怎么加那个菜，怎么加那个菜，大概我记得不错的话，可能是这个豌豆苗青菜，他就加那个菜，怎么加那个菜。我说你挺喜欢这个菜哈，他也没有悟出来，是啊，我挺喜欢他啊，就吃。我说你把他研究透了吗？他说才悟出来。哎，我研究他干什么？哎，我说你没有研究透你就吃啊，你知道这里的什么成分呢？都有哪些个元素？有没有对身体有这个副作用的物质？他不言语了。你怎么照吃不误呢？我说不但是这个，你吃的这个菜大概是豌豆苗啊，不但你吃的菜，你碗里的饭那个米，你研究透了吗？为什么那个米你不把它煮熟了，你把它啊种在地里，它就另外它就长出这个一颗啊这个新的一个稻啊一个稻穗来，新的一颗稻子来，你把它煮熟了再放在地里就完了，它就不能够再生长了。你研究透了吗？里头的成分你都清楚吗？就这么个很小的东西，天天吃的米，你研究透了吗？他没话说了。今天有些个朋友，我们也许是第一次见面，时间不多，我也很坦率地说，你想着研究透了再信，你等于白白地把这个福气丢掉，不可能。我说一句不怕大家这个见怪的话，哪一个人从小生下来在妈妈的怀里吃这个母亲的奶的时候，在那儿还问问妈妈，妈妈你这个奶化验了没有啊，你弄到实验室里分析了没有啊，到底有什么成分？没有一个人这样照吃不误，人人都是这么长大的。今天有好多信靠主的人，我们信靠神，接受神的爱，感谢主，我们就有改变，我们的生命生活有改变，这就是活的见证。在这么许多见证人的面前，有些个朋友，我们劝你还是早一点接受救恩，就早得平安，早得喜乐，早得力量，人生早能够找到归宿，所以今生今世也觉得活得蛮有意义。刚才这里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就是这么简单，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就这么简单。有人觉得这个困难呢，信耶稣我得认罪啊，为什么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呢？因为我们人都有罪，好像这个很难接受。我愿意很坦率地告诉大家，我在信主以前有4年的挣扎。我从1940年就开始做礼拜聚会，只要是礼拜日有空闲，我就做礼拜，我就去聚会。那实在忙得不得了了，那就不去了。但是呢，我不是基督徒，我就接受不了。表面上跟大家也挺热热闹闹，挺客气，心里头信不下去。我特别讨厌的就是说人都有罪。我哪来的罪呢？我就心里烦这句话，可是呢，这个门槛又过不去。人家都是说我们得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所以那个从1940年41、42、43、44到1944年高中毕业了，那个时候我就在神面前祷告。那个时候我得相信有神呢，我就祷告神呐、求你帮助我，让我考上一个好大学。天天祷告，还挺虔诚的。祷告就这么一句话，我说这个后来想了想，不能总这么祷告啊，这哪有天天祷告就这么一句话，总得多加几句嘛。多加几句加什么呢？求神也让我做一个完全人，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是合乎圣经教导的这么一个人。哎，你看看就进了一步。后来马上就为一个疑问，你是个完全人吗？你符合圣经的教导吗？你是良善无缺吗？在神面前，我说 神呐、啊，我太骄傲，求神饶恕我的骄傲。我和大家说，这个人认罪，骄傲的罪最好认了。为什么呢？认骄傲的罪不丢脸呢、啊，不丢面子，是吧？很体面。哎，我这个人太骄傲了。啊，我太骄傲了，我看不起别人，我太骄傲了，这个最好认极了，不丢面子了。啊，我那天我就认，我说我这个骄傲，不但骄傲，还有虚谎啊，有撒谎的罪。啊，像考试作弊啊，这个是经常的。嗯，再有，还有一些欺负一些个同学，啊，还有的时候弄虚作假。到那个人家救那个同乡会里领救济金，弄个假证件，这些个好像是平常的事，但是在神面前就自己承认这些个罪恶和过犯。很感谢主，到最末后啊，自己认罪认到最末了的时候，在神的光照当中，我年轻的时候，我小的时候，我还偷过我母亲的钱，我还有这样那样的几个罪，后来我的日子坐不住了，我就跪下来认罪。圣经上所说的罪，不是杀人放火的罪，不是法律上的罪，这个英文是 sin， S-I-N， sin， 涉不中底，就是罪，就是 sin， 没有完全按照神的心意来做，不符合神的标准，这个就是罪。神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我们应该像神那样的公义，那样的慈爱，那样的善良，我们没有那个到了那个地步，这个就是罪。所以和法律上的那个罪不一样啊，法律上那个罪是 crime， 罪行，但是圣经人所说的是罪性，是 sin， 罪性。有些个人呢不承认，我就没有罪性，我就挺善良，没有罪性，是这样吗？有一个人说了一个笑话，这个你和你的亲属最好的朋友一起照了一张相片，照完了以后拿到你的手里来了，你最关心的是谁？那个相片看的最多的是谁？恐怕就是你自己啊。有人说这哪来的罪性？人之初性本善嘛，哪来的人有罪性？我想起来有一个在国内有一个老师姓邓，他和我的妻子是好朋友。有一次到我家里，他们说闲话，那个姓邓的那个邓老师有两个孩子，一个大概五六岁，一个也就是大概三岁的样子。他跟我这个跟我的这个妻子就说，他说有一次啊，他买着了几只螃蟹，在什么时候买到的呢？就是这个大陆上节约度荒的时候，三年所谓自然灾害，那个时候粮食都是定量的，菜都买不着啊。他一下买着几只螃蟹，哎呦，这简直是不得了，这个事儿简直是，太高兴了。他就把那个螃蟹肉剔出来，好好的做了一下，就让这两个孩子吃，自己舍不得吃啊，就让这两个孩子吃。大家知道的那个肚荒的时候，那个菜都少，那个螃蟹呢简直那是难以得到的。那个大孩子五六岁，那个大孩子拿起一块，这个两个人分开了，一人一盘，那个哥哥拿起一块舔一舔，哎，又放下了，拿起来咬一口又放下了，舍不得吃，你就是在半天那儿也吃不了一块，还那么一盘在那放着。那个弟弟不管，三四岁不管，一尝，哎呀真好吃，再煎一块，哎呀真好吃，一会儿吃完了，吃完了以后哥哥那儿还在那儿还慢慢的还尝呢，那个弟弟在旁边就馋得慌，非常的馋得很厉害。他那个邓老师就学着他那个小儿子那个口气啊，那个小孩的话，小孩在那看着，看着他哥哥在那一点点的什么这个舔，一点点咬，一点那么嚼，然后就再放到盘子里头。那个弟弟说，我都吃完呀，你还没吃完呀，我都怪馋的，上去一把，把那个哥哥那里都抓过来了，抓过来以后就捂在嘴里了，那个哥哥一看就是着急了，哥。